第十二篇，在神的殿中享受神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诗篇卷一，包括第一篇到四十一篇里，在神的殿中享受神的启示。到目前为止，在我们的交通中，我们看见了关于基督的四个主要赞口：诗篇第二篇、第八篇、第十六篇，以及第二十二到二十四篇。我们都需要看见这些诗所启示基督的特别方面。第二篇告诉我们基督是神的受膏者。第八篇启示基督是成为肉体得着冠冕的一位。第十六篇启示在人性生活里的基督，表明基督作为神人生活在地上，死于十字架，复活，然后升到神的右边。第二十二篇给我们看见钉十字架复活的基督产生他的众弟兄，构成他的身体，就是召会。然后在第二十三篇，基督在复活里成了我们的牧者，牧羊我们经过五个阶段，至终他要回来做荣耀的王，就如诗篇第二十四篇里所启示的。这些诗向我们陈明一位完整的基督。在关于基督这头四个赞口之后，第25到41篇这卷诗里，接着给我们看见，诗人在神的殿中享受神的时候，他们情绪纷杂的发表。在第17篇诗里，主要的点，要紧的点，乃是在神的殿中享受神。我们必须领悟，神是定居的，一面来说，他不是漂流的神，但另一面来说，他无所不在。他无处不在，因为他是宇宙的神。但今天这一位宇宙的神是定居的，我们所住的房子有地址，这说明我们是定居的。在第25篇到41篇，我们能够看见神的住所，这个住所也就是前面的诗里所提起的，宇宙的神定居在他的殿，在他的居所里。诗篇的启示开始于诗人强调律法，而那灵将诗人转向基督。写诗的人借着强调律法开始诗篇第一篇，但是他走错了方向。在第一篇，写诗的人寻求神是行驶在错误的公路上，所以那灵进来将他转到正路上。在第二篇，写诗的人开始享受基督，避难在这位基督里面，并且与这位基督亲嘴。人性生活至高上好的享受就是亲嘴。孩子出生的时候，父母祖父母喜欢亲这个孩子。人若没有对象可亲，他必是地上最可怜的人。第二篇十二节吩咐我们以嘴亲子，与基督亲嘴就是享受基督。有些人也许会想，关于我们与基督的关系，圣经中哪里有享受这个词呢？虽然圣经里没有这个词，但是却有享受基督这个事实。正如三一与三一的这些词也是一样，虽然圣经里没有这些词，但早期的教父们，他们发现圣经中有这个事实。我们的神是三一的，他是神圣的三一。同样的，享受这个词在圣经中找不着，但事实在那里。第二篇告诉我们要以嘴亲子，子是可悦的名称。以嘴亲子就是享受子，诗篇里的享受基督开始于第二篇的以嘴亲子。这个享受继续到了第八篇，在那里写诗的人宣告说，你的名在全地何等佳美。第十六篇也是满了享受，十一节说，你必使我得知生命的路径，在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第二十二篇给我们一幅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的生动图画，也给我们看见他产生召会的复活。在基督的复活里，他的神就是我们的神，他的父就是我们的父，而我们是他的众弟兄。 使徒保罗在希伯来书2章12节引用诗篇第22篇22节，那里指出主的众弟兄就是召会。诗篇第23篇满了对基督做我们牧者的享受。许多基督徒喜爱诗篇第23篇，但是很少人领悟在这一篇诗里我们需要亲近基督这位牧者。我们在前面的信息中看见基督做牧者，他引领我们经过五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是青草地和可安歇的水边，第二个阶段是驿路，第三个阶段是行过死荫的幽谷与基督同在，第四个阶段是对复活的基督更深更高的享受，那就是在敌人面前享受主的宴席，这还是我们在战场上享受主。最后一个阶段是一生之日，在耶和华的殿中享受神圣的恩惠和慈爱。第24篇继续表明得胜的基督是荣耀的王，他要来临，在他的国里他要作王掌权。诗篇里这些点都指明基督是可以享受的，写诗的人对基督的享受引领他到另一个享受的境地，就是在神的殿中享受神。神自己是可享受的，神的居所也是可享受的。第27篇第4节说，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我一生的年日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大卫曾经求神并仍要寻求的一件事，就是住在神的殿中，瞻仰神的荣美。第27篇第4节给我们看见，我们的神是可爱的，他有一个可爱的居所。第36篇也告诉我们，我们能因神殿里的肥甘、神殿中的丰盈得着饱足。宇宙的神定居于他的殿，他的居所。圣经启示神是定居的，在基督以外我们无法找着神，基督乃是神的住处，神的居所。基督是神的街道、地址和城市。我们若说神啊你在哪里，神会说我在基督里。在旧约时代，神在诸天之上有他的住所，他在巴勒斯坦耶路撒冷中心的锡安山上有他的别墅，在耶路撒冷中心有一个殿，可以视为神的别墅。今天好一些富有的人都拥有住所和别墅，住所相当普通，而别墅就非常特别。若是天气太热太冷，人就到别墅去。耶路撒冷内锡安山上的殿就是神的别墅。我们的神似乎不满足于留在诸天之上，所以降到他在锡安山上的殿休息一下。他渴望离开诸天之上无数的天使而降到地上，与人类同住一段时日。出埃及记的末了告诉我们，当帐幕立起来的时候，神的荣耀充满帐幕。后来所罗门建造圣殿，神的荣耀充满圣殿，帐幕和圣殿得着建造的时候，神非常的喜乐。当一个富有的人将他的别墅预备好了，他就乐于的到那里。这别墅也许比他的住所小一点，但那个较小的地方对他而言更为可悦。当神降临住在耶路撒冷的殿中，神就觉得喜乐。在旧约里，神在诸天之上的住所以及他在耶路撒冷锡安山上的别墅都是物质的，但是在新约里，神的住所是属灵的。在新约里，基督是神的帐幕和神的殿，基督已经得着了扩大，而这个扩大就是召会，做神扩大的殿。召会做基督的扩大，就是神扩大的殿，就是他的居所。在哥林多前书3章16节，保罗说，团体的信徒是神的殿。 在以弗所书二章二十二节，保罗说，我们同被建造成为神在灵里的居所。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，他说，召会是活神的家。首先，神在基督里，我们呼求基督的名就得着神。不仅如此，神也在召会里。当然，召会不是物质的建筑，我们众信徒就是召会。召会就是神的殿，召会里享受神，神在基督里也在召会里。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到三节告诉我们，在将来的永远里，我们这些神的俗民将成为神的帐幕，使神享受我们。然后二十二节说，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殿，这指明三一神将是我们的殿，使我们在永世里享受神，做救赎的三一神。所以新耶路撒冷是神和人相互的居所，做彼此相互的享受。新耶路撒冷将是与神和我们的主城，对神而言，我们将是新耶路撒冷作为帐幕，给神居住并享受。对我们而言，神将是新耶路撒冷作为殿，给我们居住并享受。新耶路撒冷里的享受乃是神和人的相互的享受。我们需要看见在新耶路撒冷里的享受。新耶路撒冷里有永流的河，就是生命水的河，这河明亮如水晶，在这明亮水晶的河里长着生命树，每年生产十二样果子。在新耶路撒冷里每月都结新果，生命树的果子要做神赎民的食物，直到永远。吃生命树的果子将是我们的享受。今天神的住所在基督里，也在召会里，在来世和永世里，神要定居在新耶路撒冷。我们要看到神，要找着神，要遇见神并探访神吗？那么我们就需要到基督召会新耶路撒冷里，在神的殿中享受神，意思就是我们必须在基督里，不然我们就会错过神。在诗篇的开头，我们看见写诗的人对享受神殿的初步经历，在第五篇第七节说，我必存敬畏你的心，向你的圣殿下拜。这是写诗的人在神的殿外的经历。写诗的人又说到，凭神丰盛的慈爱进入神的家。某人若有进入锡安山圣殿的特权，他就必定在神丰盛的慈爱之下。事实上，进入圣殿本身就是享受神丰盛的慈爱。当我们进入神的家，我们就会说，何等的慈爱，何等的亲切，何等的恩典，我在神的居所这里。第十一篇第四节，神在他的圣殿里，在天上的宝座上，他的眼睛在查看并试炼世人。神试炼世人，就如人将金子放在炉中加以试验并炼尽。今天人类的苦难和试炼乃是在神主宰的手中，用来试炼人。第十一篇第四节说，神的注目试炼世人。注目原文的意思是眼皮。当我们注视一样东西时，乃是运用我们的眼皮。神的注目试炼世人。在第十八篇第六节，写诗的人珍赏神从殿中听了他在急难中的呼求。这很难说，在这里的殿是指神在诸天之上的住所，或是锡安山上物质的殿。无论如何，这一节乃是描写与神的殿有关，对神初步基本的享受。写诗的人在神的殿中享受神，所以他用他的经历祝福别人。他祝福别人，愿神从圣所救助他们，从锡安坚固他们。这里的锡安这个词指的是耶路撒冷的殿。当神来住在他的别墅，就是锡安山上的殿时， 神就救助并坚固那些信靠他的人。解释的人是在神的殿中，在神的家中享受神的人。但是他在第15篇1到5节和第24篇的3到6节在领会上却犯了很大的错误。解释的人两次问到谁能够在神的圣山上呢？在神的圣所里呢？照着他的观念乃是守节心清，照着律法的完全人。这是完全错误的观念。这表明大卫和我们犯了同样的错误。现在我们来看解释的人享受神殿的享受以及享受神的进步经历。我们可以用洞房中的享受来说明神殿中享受神。在中国的传统婚礼中，洞房是为着新娘和新郎而装饰预备好，使那个房间成为非常令人喜乐的地方。然而若没有新娘，那个喜乐的地方是虚空的。享受洞房必须享受新娘。同样的，享受神的殿必须连带的享受神。在第23篇第6节，写诗的人说到住在神的殿中一生之久。我们已经看过，在第23篇牧者基督带领羊群召会经过五个阶段，之中羊享受三一神做他们的恩惠和慈爱。第六节说，我一生之日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这包括来世的国度时代，也包括永世新天新地的时代。在第26篇第8节，写诗的人说，耶和华，我爱你所住的殿和你荣耀居所之处。居所的居这个意思是停留以显明。当以色列人立起帐幕以及把圣殿建造起来的时候，都有神的荣耀降在帐幕和圣殿上，居住在那里，停留在那里，向他的百姓显明。写诗的人告诉主，他爱他的殿和他荣耀的居所。第84篇所发表诗人对神居所的爱，大卫说，他寻求在一生的年日都住在耶和华的殿中。在27篇4节，大卫说，他渴望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神的荣美。荣美的希伯来文还是可爱、喜悦。当我们瞻仰神的荣美时，我们就在非常愉悦的气氛中。哥林多后书3章18节说，我们能够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观看在荣耀里主的荣脸。在我们早晨与主同在的时间里，最好能够有非常简短的祷告，带着一些的细拉，就是停止，使我们能够瞻仰主、注视主。写诗的人也在神的殿里求问神，这就是说我们能够与神核对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事。在诗篇第27篇5节，大卫说，在患难的日子，神必将我隐藏在他的护庇所。在患难的日子，神将他的圣徒隐藏在他的庇护所。写诗的人也说，神要将他隐藏在神帐幕的隐秘处。我们需要区别隐和藏的观念。当患难灾难发生的时候，我们能够被隐在神的庇护所。患难无法看见我们，无法影响我们。有人想要掳掠我们的时候，在神的帐幕里有隐秘处把我们藏起来，没有人能够找着我们。隐是远离灾难的损害，藏是远离要得着我们的人。神的殿是庇护所和隐秘处。我自己能够见证，这么多年来在患难的日子，我一直被隐在神的庇护所，且被藏在神帐幕的隐秘处。照着我自己的经历，我至少应当死了3次，但一面主引我，另一面主 像想要得着我的人将我藏起来。大卫也说，神要将他高举在磐石上，也要使他得以昂首。我们多半的时候都是垂头丧气而被昂首，我们行走的时候多半是垂头而行，我们需要被高举并且昂首。我们是属地的人，总是注视着地，似乎我们在地上遗失了贵重的东西，为着注视地而要来寻找它。但是亚伯拉罕夜间听见神的应许时，神告诉他要向天观看众星，然后神告诉亚伯拉罕，他的后裔要如同星那样的无数。我们需要忘记一切地上的事，我们需要仰望，我们需要昂首，并且我们要说赞美主，这对他乃是一种的荣耀。诗篇第二十四篇第七节说，众城门啊，你们要抬起头来，古久的门户啊，你们要被举起来，荣耀的王将要进来。门是列国之城的，门户是百姓之家的。我们要抬起头来，因为我们的王要来。我们住在基督和召会里，就得以昂首赞美并享受神，然后我们就是被高举的人，并且我们因神而得以昂首。第二十七篇第六节说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呼，献上欢呼的祭。在第二十八篇第二节，写诗的人说，他要向圣所举手。写诗的人也说，凡在耶和华殿中的都要说荣耀。三十四篇第八节说，你们要常常便知道耶和华是美善的。从前我没有看见这一节是在这一段启示在神的殿中享受神的诗里，这样的常和知道必定是在神的殿中，神是在他的殿中，我们若不在他的殿中，怎么能够尝到并知道他呢？我们在神的殿中，就是在基督里、召会里之中，在新耶路撒冷里，尝一尝便知道神是美善的。诗篇第三十六篇七到九节，启示写诗的人享受神殿中的丰富。第三十六篇第八节也说，我们能够喝神乐河的水，不仅是一种喜乐，乃是多种的喜乐。在神的殿中有一道河，圣经末了启示在圣城新耶路撒冷里有一道河，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，盘旋的经过了整个城。在神的殿中，我们也有份于神生命的泉源。第三十六篇说到神的乐河和生命的泉源，在新耶路撒冷里，生命树长在生命水的河里，因此第三十六篇里生命的泉源含是长在神生命河里的生命树。第三十六篇第九节说，在你的光中我们得以见光。因此在神的殿中，我们享受生命河、生命树和生命光。在新耶路撒冷里着重地强调这三样东西，河、树、光。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节启示说，新耶路撒冷里的光乃是在基督里的神，基督是灯，神是灯里的光，带着光的灯在新耶路撒冷里。这个再一次的给我们看见神是定居的，神定居在基督里，基督定居在新耶路撒冷里，在那里三一神是光，在光中我们就得以见光。何等的稀奇，在古时候写诗的人大卫竟然能够在诗篇三十六篇照着那灵的启示，而不照着他属人天然的观念，说出这么美妙的事。第三十六篇启示出叫我们得以饱足的肥甘，给我们喝的生命河，让我们有份的生命树，以及为着我们生活行动的生命的光。这是在神殿中享受神，这个殿就是基督召会和新耶路撒冷。我们的神定居在这三个人位里，在基督里，在召会里，并在新耶路撒冷里。在这三个人位里，我们能够享受定居的神作为肥甘来浸透我们， 做生命河，解我们的干渴，做生命树，喂养我们，并做生命的光来光照我们。